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呢是9月3号的圣经一年读经分享，那第35周是我们今天的进度。那经文的内容是从以西结书第8章讲到第32章，基本上就是以西结书的一个主要内容。我们读先知书可以从先知书的记载得到许多关于当时人民和君王信仰状态的补充，那这是在历史书上没有记载的。所以呢，从先知书在记载这些当时的信仰状态以及神借着先知所宣告的预言，基本上大部分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要来思想我们今天已经学习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及以西结书。那我们从以赛亚书的一个主要预言的应验呢，就是以赛亚书讲到的是一个新的拯救。这个新的拯救呢，就是预言弥赛亚要来，那这一个部分已经应验了。耶利米书呢，讲到一个新的约神要与他的子民立这个新的约。那这个部分呢，在主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用耶稣的血立了新约，所以这一个部分也已经应验了。以西结书的一个重点就是神要把人的心呢从实心换成肉心，也就是说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那在这个部分呢也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就读先知书呢，我们不但是从预言的应验来看见神的信实，同时呢也是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心。那么从读先知书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了解这些不管是以色列国、犹大国或者是其他的外邦国家被审判的原因。那我们再一次的说，审判的目的是为了带领人回转、更新、复兴。如果不懂得神的这个心意呢，就只有进入灭亡的结局。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也是要从这些预言的宣告来作为我们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上的提醒。那么我们进入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我再一次的跟弟兄姐妹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在主前6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大国的最后一个好王就是约西亚。约西亚因为在圣殿里面找到一本律法书，他读了以后就大受震撼，因此有12年的宗教改革。但是很可惜的，在主前609年，耶利米呢为了阻止埃及北上去帮助亚述国对抗巴比伦，因此约西亚就在米吉多战场战死了这个也就造成一个宗教改革的中断。那么约西亚有三个儿子，所以约西亚死了以后就把王位这个王位呢就由这个第二个儿子叫约哈斯来继承。只是约哈斯仅仅做了三个月就被埃及王尼哥废掉了，然后尼哥呢就另外立约西亚的长子就是以利亚敬为王。以利亚敬做王以后就改名为约雅敬，那成为埃及的傀儡。那约雅敬呢这个人呢作恶，做很多的恶事坏事，所以他做王11年以后，当他死的时候呢 就被丢在城门口，像野驴一样，没有人啊把他收殓收葬到这个王族的这个坟墓里面。好，那么约雅敬做王以后，那么在主前的604年呢，这个埃及王立的这个傀儡啊，约雅敬呢，在主前604年的时候啊，埃及在这个卡西米斯这个地方啊，被巴比伦打败了。然后这个时候约雅敬呢，就转而投靠巴比伦。然后三年以后，他又背叛巴比伦，又转向埃及。所以呢，在主前的598年，巴比伦呢就攻破了耶路撒冷，掳走了财物。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带走了第一批，就是但以理这一批人。然后呢，到了主前的597年，就约雅敬死了以后，就传王位给这个约雅金他的儿子。约雅金做王只有3个月又10天，就受到巴比伦的攻击，又被带到巴比伦。那这是第二次的被掳，就包含了以西结。所以呢，在以西结书一开始就说约雅金约雅金呢被掳去之后的第5年4月5号，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主前的592年呢，以西结就被呼召神就呼召他，神呼召以西结作为守望者。守望者就好像是古时候呢站在城墙的高处，在观看敌人有没有来的，所以要警醒，然后呢要把这个消息呢确实的回报。所以以西结被神立为守望者呢，就告诉他说，你今天你要去对谁传讲信息呢？就是对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所以以西结那个时候是住在加巴鲁河边，然后就对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传讲预言的时候，那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你要注意，以西结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他是在宣讲巴比伦帝国要到达一个巅峰的状态，国势强盛到不得了。那个时候呢，犹大国和周围的国家都会被灭亡。所以呢，以西结传讲的信息呢，就是告诉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呢，你们呢短时间呢不会回去的你们要安心住在这里。你们要注意看为什么今天会沦落到这个情形，是因为犯罪背弃神的缘故。然后在传讲犹大国这个罪恶的信息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要让住在巴比伦的人呢看见这一点，神今天呢不是输给巴比伦的神，而是神要借由巴比伦来惩罚犹大国。那这是第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从第一章读到24章的部分。那从25章，就是耶路撒冷城呢被巴比伦灭亡以后，那以西结呢这个时候就是开始传讲这个安慰和复兴的信息。那我们读以西结书基本上呢都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所以呢很容易理解，而且他在很多的地方呢都会告诉你日期。比如说一开始就说约雅金被掳的第5年4月5号开始，那我们等一下开始的8章1节呢是经过14个月以后，也就是约雅金被掳的第6年6月5号开始。那我们大概这样的情况就容易明白。那以西结书有一个特点，我们叫做呢今天用今天的话讲呢，就是以西结书呢好像在演行动剧一样，在演这个默剧所以呢神就利用这个方式让以西结来做一个行动。那当这些人呢看到这个以西结的行动以后呢， 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就开口问以西结，以西结就把做这个行动的原因呢跟他们讲解清楚。所以这是读先知书哈，在特别在以西结书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看这些行动句呢啊，应该是可以觉得蛮精彩的。所以那我们开始以西结书第八章。以西结书第八章在讲到什么啊？就是在以西结蒙召之后的第十四个月，以西结在家里面坐着，然后呢有犹大的众长老就跟他来到他的家里面。啊，要记得哦，这个家指的是在巴比伦的境内。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的灵呢就来到以西结的身上。然后呢，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意象，因为他说神的灵好像伸出一只手，然后呢就抓起以西结的一揪头发，然后就把他从巴比伦呢啊带到耶路撒冷城，让他去看见在耶路撒冷城圣殿里面的一个异象。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异象呢？基本上就是看见从外院到内院，看见犹大国的长老、妇女、首领们在亵渎神。所以他看见的是什么？第一呢，啊，从第八章的第五节开始，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举目向北观看。所以呢，在这一段八章开始经常出现的一个字叫做看啊。而且呢说看完了以后，神又继续说你还要再看，意思就是说看完了你还要再看更多的污秽，更多的污秽看完了你还要再看更多的污秽。代表呢，他们犹大国的这个从上到下哈，长老啊、首领啊，这些人呢所行的是强度不断加强，由外院到内院，这个污秽、这个大可憎恶的事情呢，越来越强烈。所以他看见什么？他说：首先你就看见在祭坛那边呢，有摆设这个祭邪的偶像。啊，这个情况你就看到说，你想象今天的场景，就好像你在教会里面，你看到教会的这个十字架旁边这个讲台上有摆设一些啊这个啊偶像，摆设一些假神啊，那你就看到呢教会的执事啊、长老啊、牧师啊都带头敬拜，在拜这些偶像。因此你看到这种情形，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是一个震惊啊。所以以西结呢看到那些长老本来是因为他们教这个啊信仰里面呢最崇高的地位、最敬虔的人，但是呢他说八章十一节看到有七十个长老站在那边拿着香炉在敬拜啊。然后继续看呢，看到那个屋子里面的画像，然后他们这些长老呢说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了这个地方。好像他们做的事情呢，他们就说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反正神看不见，神已经不在这里了。那后来真的就是照这个样子，他说神已经离弃这里，所以神就说好，照你们所说的，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圣殿。所以你就看在第八章不停的强调啊，然后看到妇女为塔摩斯哭泣，塔摩斯就是月神，然后呢又有八章十六节面向东方拜日头、拜日神。所以呢就看见啊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什么，等一下我们会清楚的讲到神为什么会离开。所以在这里呢他就看见这么多亵渎神的景象，然后呢我们就接下来看到神的荣耀就要离开了哈。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九章三节啊，九章三节他就说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解释一下哈，以西结一开始在第一章他有看见四活物，四活物的上面有神的荣耀，所以他现在看见的就是这个四活物。四活物在第九章呢到第十章呢就很清楚的说明， 以西结在第一章看到的四活物呢，就是基路伯啊。那这个在十章二十节有说明，他说：“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好，所以神的荣耀在四活物上面，就神的荣耀在基路伯上面。那么基路伯呢？啊，就离开就怎么样？啊，就来到殿的门槛。就说带殿的门槛代表说神的荣耀要从至圣所要离开了，他先来到殿的门槛，然后一步一步的走。那他讲到来到殿的门槛以后呢，下面又是继续的啊这些啊亵渎神的事情，所以呢神就准备要来毁灭耶路撒冷城，但是呢他要把那些啊对亵渎神有哀哭啊哀伤这个叹息哀哭的人呢，神要保留他们，所以他就差派天使在他们的额头上呢做一个记号。因此当毁灭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呢，这些额头上有记号的人呢就得以保存性命。好，所以呢九章三节完说到神的荣耀来到殿的门槛，然后十章在十章三节四节呢，他说殿里面呢，充满了内院，充满了云彩。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然后呢，就继续的，他十章十五节啊，在十章呢第九节开始就在描述啊，以西结所看见基路伯的形啊，这个啊形象啊，所以这个形象的描述呢，就是跟四活物的描述一模一样。然后十章十五节，基路伯上升啊，基路伯上升了，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活物。然后十章十八节，他说基路伯呢，就啊神的荣耀就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十章十九节说，他们都停在耶和华殿的门口。然后继续的呢，神又把他带去看啊，十一章带到这个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呢，在那边呢继续的看到这些亵渎神的事情啊，然后神的荣耀呢，十一章二十三节啊，十一章二十三节就从城里面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所以这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耶和华的荣耀从至圣所，然后来到殿的门槛，从殿的门槛来到东门，然后从东门来到城东的山上，那一座山呢就是橄榄山，然后就从那里离开，一直到审判过后以后，神的荣耀又要再从城东的山上呢回到圣殿里面。所以你看哈，这里面有一句经文哈非常的重要，就是在十一章的十六节，他说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所，但是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所以圣所在哪里？圣所不在一个地方，圣所呢，他说今天要到被掳者的列邦当中，所以圣所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呢，神在哪里，那里就是圣所。在那里怎么样啊？就是在表达一件事情。所以前面呢，神的荣耀离开耶和华圣殿，那这个圣殿原来就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一个圣所，但是因为行污秽亵渎神的关系，神不要这个地方，离开了圣殿，他暂时就作为在巴比伦那些犹太人的暂时的圣所。所以我们就要记得一件事情，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所，但是当人不追求圣洁，行污秽的事情，玷污自己的身体的时候，神就不会停留在那个地方，因此他就离开了这样子的啊一个啊我们叫做一个圣所。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明白一件事情，在以西结书呢 十一章的十八到二十节，他就说什么？他很重要的，他在表达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今天啊，要让那些被掳的人，我要让他们有一个合一的心，我要将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观念，当我们啊在新约，我们现在呢，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教会呢，我们尊基督为我们的头，教会要啊走在圣洁的路上，神又应许要做我们的父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女，所以他就说我们要追求圣洁，不要玷污自己，因为神的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从以西结书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我盼望我们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这一句话，神是圣洁的，因此来到他面前的人都要追求圣洁。当我们不追求圣洁，我们玷污自己的时候，神就离开我们啊，就不在这里。所以这里就是在这里建立一个观念，圣所不在乎一个地方，凡是神与人同在的就是圣所。那刚才讲到了神同在跟神不同在的原则和原因是什么。好，所以在这里我们来到了十一章结束了。那么从十二章开始，以西结呢啊，就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刚才从第八章一开始说以西结在家里面坐，然后众犹大的长老来看他，然后他就神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看见异象，看完异象的这些事情，十一章二十五节就说，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做完一个结束。然后十二章开始呢，就是以西结呢准备啊，要用借着预兆、信息和比喻来预告将来的啊，很肯定会发生的审判。所以在十二章呢，他就用一个晚上把墙挖了，然后身上背一个啊行李，背一个包袱跑出去的景象呢，要来预告一件事情。所以以西结呢，现在白天做这件事情，他在白天呢啊，他就准备了一些东西背在身上，然后呢就走出去，让这个啊当时的人呢，他的邻居了，或者这样讲啊，住在他们小区的人看见啊以西结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到了晚上呢，他就在众人的眼前呢，把他家的墙呢挖一个洞，然后呢就从那个洞呢出去啊，出去的时候身上就背着一些东西，然后呢拿一块布呢把脸盖住，所以看不见地。他说，所以十二章第六节说，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这个预兆是什么？这个预兆就是十二章十节说的，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然后十二章十一节说，以西结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所以呢啊，他们将来啊城被攻破以后，这些人呢就啊，十二章十三节说，就被带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那这个意思很可能就是说，他死的那个地方呢 is not my place， 不是我的地方啊，就是说不是我的故乡，不是我啊埋身之处，所以那个不是他的地啊。所以呢他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他要表达说什么啊？因为呢以色列人呢啊，以色列人呢，他说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啊，他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肉了空，都落空。意思就是说啊，现在呢神一直在说审判的预言，但是呢时间过了这么长都没有发生，所以呢神所说的这些异象都会落空，都不会实现的。他神就借着以西结要传递这个信息说，不会， 神所说的都必应验，所以在十二章二十三节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都必应验。然后十二章二十五节说，我所说的话必定成就，不再单言。那这句话呢，就在后面这个审判的预言的这个宣告的时候，会重复的出现。那传递一个信息说，单言的时间已经过了，神要啊，神现在呢说的话必要应验。好。所以呢，在十三章开始，就是啊，对这个假先知的一个啊，这个啊传讲。因为在第十二章，当大家说哦，神说的话都落空，都不会实现的时候呢，代表说什么啊？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很平安啊，过得很平安。但是呢，十三章第十节说，你们现在过的这个平安呢，是经不起考验的平安。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就用一个比喻，就是说你们的平安呢，好像呢你现在盖一堵墙壁，那你墙壁上要涂那个灰泥，那你涂的灰泥呢是用没有泡透的灰，你把它涂上去，所以这个墙呢必然不坚固啊，遇到狂风暴雨的时候，这个墙就裂开了。所以你们以为的平安呢，是如此脆弱的平安，是没有经过考验的平安。你们这些假先知乱讲话，你们在讲的不是从耶和华来的话语。所以呢，他就告诉你说，其实没有这些平安，你这些人呢，将来都有祸了啊。所以十三章呢，主要呢是在指责假先知以及预告他们将来必受审判的结局。那到了第十四章，这个以西结坐在家里，然后这一次呢又有几个长老到以西结家里面去，他到以西结家里面去做什么啊？他们想要知道这个神透过以西结说什么。然后神就对以西结说，十四章三节，他说，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此能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这里在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些长老想要知道关于神的事情，但是他的心里面呢已经有那种秘密的偶像，里面有假神有秘密偶像的人呢，你跟神求问，你怎么会听见神跟你说什么话呢？所以十四章他就啊第六节，他就告诉说，你去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啊，从这些可憎的事离开，如果不离开的话呢，我就要向他变脸啊，他们就要承担自己的罪孽。那么这个啊审判的预言呢，讲的是什么样的严重呢？你看到接下来在第十四章有出现三个人，就是说挪亚、但以理跟约伯这三个人，在十四章的十四节、十八节、二十节，他有出现这三个人：挪亚、但以理跟约伯。他说：“你们今天要受到审判，即使有挪亚、但以理跟约伯来替你们求情，也是没有用。”他说：“义人能够求情，但是呢，义人的儿女呢，犯罪还是照样会受到审判的。”意思就是说啊，个人的所犯的罪呢要自己承担，你是基本上呢是没有办法护佑别人的。然后到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我要将这四样的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呢，要降在耶路撒冷啊，降在耶路撒冷。那从十五章到十七章呢，就讲到三个审判的比喻。第一个审判的比喻呢，是用啊葡萄树，他用那葡萄树在比喻说什么？种一棵葡萄树的目的是什么？啊，种一棵葡萄树的目的当然是盼望能够结葡萄啊，可以拿来吃。种葡萄树呢，肯定这个目的呢，不会说哦，等一下葡萄树呢干了以后，我要拿来做柴火，这不是葡萄树的目的。所以他就说，一个不结果子的葡萄树有什么用呢？啊，这个第十五章基本上呢，就说耶路撒冷啊，你们这些不结果子、没有好的啊 生命现象的人呢，你有什么用呢？啊，这是葡萄树。那第二呢，第二个比喻是在第十六章，用这个一个淫荡的妻子呢来做比喻。他怎么样来形容这件事情呢？他说，你从小的时候啊，在啊，从小的时候呢，是被扔在田野的。神说，是我把你捡回来，是我慢慢的把你养大，然后呢，我用各样的衣服啊装饰让你啊遮盖你的身体啊，让你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然后十六章十五节说啊，你长大变漂亮了以后呢，你就仗着自己的美貌，因你的名声呢，你就开始行邪淫。意思就是说，人长大了就忘记他从小所得到的恩惠，他长大以后呢，他就靠自己啊，靠自己呢要去啊。这里边常常在讲这个行邪淫啊、淫荡啊，代表是一个信仰上的不忠心。也就是说，等他稍微有点能力以后，他就去敬拜别的神，然后敬拜别的神呢，只是看起来好像是小事哈，其实呢，他最严重呢，就是把这些他们自己生的儿女呢献给这些假神，然后把它烧死，烧在这个啊火里面。也就是说，十六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惊火归于他玛。之前我们讲过，这些偶像呢要做成像一个铁的啊，这个偶像一样，然后有那个两只手呢，是两只手掌伸出来，掌心向上，所以呢，把那个手啊烧得火红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婴孩就放在那个两只手掌上，就把它烧死，用这种方式来祭拜这些啊偶像假神，就是为了从他那边得祝福。所以呢，他就说，你行这些，十六章二十二节，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肉体滚在雪中的日子啊。所以呢，神就说，我要伸手攻击你啊，我要伸手攻击你。这就是第十六章的一个比喻。好，那么十六章完了这个比喻呢，到了十七章呢，就用两只老鹰呢来做比喻。那两只老鹰呢，一只是埃及，一只是巴比伦。所以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原来啊，有一只老鹰呢啊，从把一个香柏树的树梢啊，从黎巴嫩呢拧去，然后叼到这个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里面，然后以色列呢就像一个枝子一样栽在肥田里面，他就渐渐呢就靠向这只老鹰啊，就是靠向这个老鹰。所以这个听起来，这个比喻的意思呢，就是这个第一只老鹰就是巴比伦，所以呢他就靠向巴比伦。结果呢，又来了一只老鹰以后呢，它的翅膀大，羽毛多呢，这根葡萄树呢又靠向第二只的老鹰，就好像靠向这个埃及一样，代表呢是一个没有忠诚的人。所以呢，你靠来靠去啊，这个老鹰啊，靠到这个老鹰的身旁呢，难道你就会更加的发旺，更加的结果实吗？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在十七章十一节以后呢，他就是在解释这个巴比伦和埃及啊，以及跟以色列的关系。所以用两只老鹰呢来做这个比喻，那这是第十七章。到了第十八章呢，讲了一句俗语，就是啊，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那以前他们的观念呢，就是这样子的观念啊，父亲所犯的错，所犯的罪呢，儿女啊就是要承担，所以儿女呢从父亲那边没有得到祝福，就继承这样子的咒诅下来，所以有这样子的一句的这个俗语。然后呢，在十八章，神主要说，个人的罪呢，个人所做的事情要自己承担，不再有这个啊，刚才讲的父亲吃了酸葡萄啊，儿子的牙就啊 酸倒了，有这种情形。所以呢，他说你不要规避自己的最早借口，也就是说，哦，我今天碰到这些倒霉的事，都是因为我爸爸犯的错啊，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你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啊，你自己要承担这个事情。那在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经文，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在18章的23节，因为在这个18章的23节呢，也是整个以西结书要传递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主耶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我难道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就存活吗？啊，这就是神对世人的心意啊，就像啊，我们在彼得前书读到哈，神不愿见一人沉沦，但愿万人得救啊，只要有人愿意离开他所行的恶，回到神的面前，神就愿意接纳他。那这一句话呢，在以西结束呢不断的出现，所以在这个十八章主要呢就是讲到啊这个审判的一个原则啊审判的一个原则啊。他说18章31节啊30节，他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判你们。31节说，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32节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啊，就是这个意思。那19章呢，就讲到两个王，都是只做了3个月的王。第一个呢，就是亚哈斯，刚才讲过，亚哈斯就是约西亚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说，约西亚死了以后是亚哈斯继承。所以呢，在19章的1到4节就在讲亚哈斯，然后就说到将来呢，他会被钩子啊拉到埃及去，就是亚哈斯后来就被俘虏到埃及。那接下来呢，就是讲约雅金王，就是19章第9节，他会被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啊，带到巴比伦王。所以就讲到这两个王分别会被带走啊，在表示这个。好，那么讲完了19章以后，到了第20章，第20章呢，他说第7年5月初时，又有长老来到以西结的家，要求问耶和华。好，这是蒙召2年以后，他跟长老坐在一起。刚才我们谈到，就说啊，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们常常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会沦落到这个光景。所以呢，刚才那一段说有几个长老来到以西结家要求问耶和华，那是那里的指责，就是说这些人心里面有秘密的偶像，心里面有假神，所以呢，耶和华就说，我不会被他们问的，他们问我也不会回答的，然后就讲出一连串啊审判的信息跟审判的原因。好，那么现在到了20章，也就是说啊2年以后，所以我们注意这个时间，刚才是啊耶利米被呼召14个月，现在呢是耶利米被讲说以西结被呼召14个月以后，跟长老坐在一起啊，然后后来就是以西结呢被呼召2年以后呢，跟长老坐在一起。所以20章呢要表达的一个重点，就是说长老不知道说今天为什么我们沦落到这个光景，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以西结啊，麻烦你去求问一下啊，去求问一下，问一下神，然后神照样回答啊，同样的这个答案。20章3节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他说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他说你们这些长老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光景，你来问神有什么用，你不如问一问你自己。然后呢接下来，所以啊，从20章呢就是一段的回顾历史啊，回顾一段犯罪的历史。所以呢就讲到从出埃及啊重新讲起啊，出埃及重新讲起。那记得 我在最近的这一篇讲到这个约书亚记第五章，他们在吉甲行割礼行完割礼呢，他说埃及的羞辱就被滚走了，所以吉甲这个地方呢，意思就是滚。那这里呢，我们今天读到以西结书二十章，同样的也在指到那个埃及的羞辱。所以你再看二十章的第八节，他说：“我现在要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啊，带起来！现在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要进入旷野，要进入迦南地。”那二十章八节说：“他们竟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前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在这里就补充以前在出埃及记，我们就知道呢，其实呢，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是带着埃及的偶像，是带着那些可憎之物离开埃及，他没有抛弃，所以他带着他们走。所以在二十章，他说二十章第十节，他说：“我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我要将这个我的律例典章指示他们，他们如果遵行呢，就因此活着，我给他们安息日作为一个证据。”这是什么样的证据呢？安息日就是神在他们中间的证据。可是呢，以色列家在旷野不停的悖逆我，大大的干犯我的安息日。他说：“因此呢，我要把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那二十章十四节说：“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民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呢被亵渎。”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在约书亚记第五章所说到的埃及的羞辱。意思就是说，这些埃及人，这些其他的国家呢，看见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结果把他们通通杀死在旷野。那原先答应呢，要答应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呢，要带他们进迦南地，结果神说得到做不到啊，因为这些人非常的叛逆，所以神干脆把他杀了。那列国人就笑啊，就耻笑讥笑，就说啊，这个神啊，做的说得到做不到，没有办法完成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一个应许。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点。那同样的呢，这件事情还继续的发生，所以从二十章十八节，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以后，仍然不遵行神的旨意，仍然这个叛逆。所以二十章二十二节他说：“虽然如此他们虽然如此败坏，我却为我民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民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所以在这里呢，回顾他们犯罪的历史呢，到了二十章的三十节，耶和华就告诉以西结说：“你去对那些长老说，你们能照你们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吗？”他说：“你看看前面你们的祖先所犯的错，难道你们现在还要继续犯这样的错，玷污自己吗？”所以二十章三十一节说：“以色列家，我岂被你们求问吗？”其实你不用来问我，你只要看看你们过去犯罪的历史，就可以明白今天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光景，你何必再来求问我呢？所以二十章呢，就在讲这样子的一个信息。那到了二十一章呢，就更严厉了，他说用四个有关刀的信息呢，来表示这个审判好像立即就要发生了。所以四个跟刀有关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是说刀已经拔出了，这把刀呢，就是指的是巴比伦啊。这个二十一章第五节，他说：“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就不会再把这把刀收回去了。”然后二十一章的第九节呢，就说这把刀已经磨得又快又亮了，是准备要来施行审判了啊。然后呢，这一把刀要怎么样啊？接下来的两篇信息呢，从二十一章的十八节说，这把刀已经指向已经指向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二十一章的十九节，他说这把刀呢， 好像是巴比伦的刀，有两条路，一条路呢是这把刀要指向亚门人，也就是说21章28节指向亚门人，还有这把刀呢要指向耶路撒冷城，21章20节。所以用刀的比喻，就是说刀已出鞘不会收回，刀已经磨快磨亮了，马上就要施行审判了，来指示来表示这个审判的严重性啊，审判的严重性。然后到了22章呢，他又在继续的说明这个审判的原因啊，所以呢就讲到耶路撒冷被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啊，在这里面呢他就说到这一个城呢本来是忠信之城呢，现在变成臭名混乱的一个城。所以呢在这个城里面要被审判的是整个的城，有以色列家，有先知，有祭司，有首领。那这些祭司犯了什么错呢？22章26节他说祭司强解我的律法，22章16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很谨慎的哈，因为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啊，从牧师啊，主日学老师带领查经的，我们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解释的正确啊，他就说我们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那我们乱讲乱解神的律法的时候呢，总有一天我们还是要对上帝负责任的啊。你看这里说祭司强解我的律法，然后在这里22章30节呢，就表示说今天这个耶路撒冷城沦落到这个情况，好像一个城墙有破洞一样，有破洞的城墙呢，敌人就要从那里攻击进来，那有谁愿意站在城墙的破口来挡住敌人呢？那当然这里面讲的呢就是啊，这个祷告跟悔改。所以呢22章30节说，我在他们中间要寻找一个人来重修墙环，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啊，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耶路撒冷城因为败坏的缘故，所以有破口，所以敌人就攻进来，但是神看不见有一个人能够把这个破口堵上，重修这个城墙啊，能够阻止敌人进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在我们的教会有没有破口，那谁是应当负责任站在这个破口来阻挡敌人的呢？那我们呢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眼睛要看自己，我们不要去看别人，就说你就问主啊，今天呢我是愿意站在那个破口的祷告勇士啊，神的心意要来寻找啊，为整个国家，为教会，为你的家庭站在破口防堵，你就问上帝说我愿意是这个人啊，我愿意是这个人。然后再来23章呢，用两个姐妹，两个淫荡姐妹来做比喻。那这个一个是他基本上这个两个姐妹的比喻呢，他当然讲到他们每一个人所犯的淫乱的事情，但是他讲的一个重点其实是说妹妹是犹大，姐姐是以色列。他说你的姐姐犯淫乱啊，已经被亚述国灭亡了，你们你的妹妹啊，这个妹妹呢有没有看见姐姐的下场的遭遇，因此呢知所警惕啊，能够悔改呢？他说没有，他说这个妹妹呢反而所行的淫乱呢是比姐姐更厉害的，他说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23章31节，所以我必将她的杯交在你的手中。所以呢你走你姐姐的路，因此你将来的下场就是这个样子。好，到了24章，就是啊，第一以西结书第一个啊单元的结束啊，因为到了24章呢，他讲到第9年10月初始， 那我们如果回去看耶利米书五十二章第四节，就讲到西底家作王第九年的双十节啊，十月十号，这个巴比伦呢攻打来到耶路撒冷，把整个城呢包围起来。他二十四章二节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一天记下来啊，将这一天记下来。”然后他就做一个比喻，他用一个比喻呢，就是有一个锅子，这个锅子呢，锅里面呢生锈，长了很多的锈。如果你家有一个生锈的锅子呢，你可能就是用这个啊洗洁精啊、洗洁布啊，要把这个锈呢给它除掉。可是不管你用多好的产品啊，这个锅里面的锈呢也除不掉，所以你把它放在火上面烧，希望借着热的缘故呢也能够把这个锈呢给除掉，结果还是这个锅里面的锈呢还是除不掉。在比喻什么？他说这个锅就是耶路撒冷城，那这个耶路撒冷居民呢就好像摆在锅子里面的这些啊，要准备要烧的这些肉。所以二十四章十二节他说，这锅劳碌疲乏所长的大锈仍未除掉，这锈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代表这是一个非常严厉严重的罪，怎么样都除不掉啊。所以呢这里啊，二十四章十四节要回应刚才说的人，这些假先知说啊、哦，神说的话啦会迟延，不会发生的，必会落空。这里呢再一次的强调说，神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必造化而行，必不返回，必不顾惜，也不后悔啊啊。所以呢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就非常的啊，是一个悲剧啊。第二个比喻呢，他说耶和华告诉以西结说，人子啊，我要突然啊，我要突然啊将你眼目所喜爱的拿走。这是以西结眼目所喜爱的指的是他的妻子，所以说完了这句话以后，到了晚上啊，以西结的妻子就死了。神告诉他说，我将你所喜爱的取走以后，你不可以哀伤，你不可以举哀。这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用这件事情来预告，好像一个行动剧一样，预告圣殿呢是你们犹太人的眼目所最喜爱的，是你们引以为傲的圣所，是你们最啊最珍惜最宝贵的。他说有一天这个圣殿这个圣所呢要突然被毁坏，然后呢被毁坏以后呢，你们连哀伤的时间都没有，因为马上呢就要被掳走带到巴比伦去了啊。所以呢他说今天呢你看到的啊，二十四章二十四节，以西结必做这样作为你们的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啊。所以呢非常的啊伤痛的一个悲剧啊。所以到了二十四章就结束了，因为二十四章呢就表示这个时间到了，耶路撒冷呢已经被毁灭了。然后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呢再讲另外一个单元呢，就是外邦的审判。那这里面呢就讲到对亚门人的审判，对摩押的审判，对以东的审判，对非利士人的审判。其中呢花最多的篇幅呢是在讲审判推罗西顿以及审判埃及。那通常我们在读先知书读到了对列国的审判呢，在这个处理上面呢通常我们都是啊很啊不会很深入的去了解啊，原因是这样子的，因为呢啊第一呢描述这些列邦国的审判呢都比较简单啊，通常就是讲到说啊这个啊亚门人啊亚门人呢怎么样攻击以色列啊，这个非利士人怎么样攻击啊这个以色列人，这样子。唯有比较详细的他会讲的呢就是会把其中的原因呢讲得很清楚。 就像是我们读以赛亚书啊，也讲到对列国的审判。所以对列国的审判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一就是他们骄傲自大。所以在对推罗来讲呢，他就说他在指责推罗说，你是28章第2节，他说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啊。推罗是在啊地中海边啊，是在地中海的东边，也就是说在海岸的地方。所以推罗说他自比为神，他这样子高傲哈，自比为神，所以他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被审判的。那埃及呢也是差不多一样，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审判列国是因为他们的骄傲自大狂傲。那后来的巴比伦也是，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呢也可以明白这一点。然后审判列国的结语也是讲这一句话，因此他们就知道亚未是神，他们就知道说他自比为神，其实不是的，你拜假神，你的假神也不是神的。所以在审判过了以后呢，你才知道耶和华是神。所以就让我们在读许多审判的信息，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审判的目标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神，让我们啊愿意悔改。就像以西结书所讲的，恶人呢悔改神就喜悦啊，因为悔改以后就认识真正的神啊。所以呢啊，这个审判呢就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形哈。所以啊，很多的关于列国的审判呢内容，我们就自己读一读就好了。那再下来呢，我们下一次的读经分享呢，就是要从第33章开始，也就讲到以色列荣耀的将来啊，整个国家的复兴啊，这也是讲到一个将来一个预言啊，神的国、神的城啊，怎么样被复兴起来。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个地方啊，就到这个地方作为一个结束啊。那我们来祷告。亚恩主，我们在读啊先知书的时候，虽然经常的感觉到有许多的重复，也盼望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和分辨的能力，和愿意去了解，可以从看起来好像重复的信息里面仍然掌握啊神的指责是从方方面面呢，让我们看见啊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啊是如此啊像灰尘一样不洁的人。但是神，你愿意将新的心、将新的灵借着耶稣的死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个重生，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从啊耶路撒冷，从犹大国的被审判的下场，我们再一次的看见，我们心里面如果有那个秘密的偶像，有那个秘密的假神，我们真的是要除掉。那我们要认识，我们常常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啊当中，神的心意是要借着各样事情的发生。有时候审判就像管教一样，为了让我们更认识神，为了让我们结出仁义的果子。所以让我们存着这样子的心来走这信仰的道路，求主保守祝福，让我们可以一生追求圣洁，不沾染自己。因此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是神所要居住的殿。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每次做这个